各位上知识，今天碰到这么大的雨啊，大家发心来听经实在很难的，也很辛苦，尽量坐到前面来啊，人比较少一点呢，尽量坐到前面来，雨势大呀，这个比较才能够听得到啊。《法华经》现在讲的是比喻品，而比喻品现在是讲到重诵，现在讲到重诵。重诵啊，有两端，第一诵利比，第二诵法和。现在讲的是诵利比，就是把前面的比喻呀，用重诵重说一遍。诵利比当中，有按照前面的比喻呀，有两段，第一是诵总比，第二诵别比。现在讲的是诵总比，重诵总比喻当中啊，有四段文，第一送长者，第二送家贼，第三送五白人，这些都讲过了。现在是讲的第四送火起，重送这个火起的道理呀、啊，经文重送里面说的很多啊，是一种广送，也是补送，也是易送。送火起有四段，第一送地上事，比喻界；第二送血中事，比色界；第三送血外事，比五色界；第四总结众难非一。现在是讲的第一送地上是比喻界，这个还没讲完。这个送地上是比喻界的文字很多，有四段。第一名手烧之类，第二名火起之由，第三证明火起之事，第四名被烧之相。现在讲的是第一名手烧之类，手烧之类就是欲界众生啊，都有五顿时、五力时这些烦恼种子，生起现行就会造业啊、嗯。那么这是说明众生造业的因缘啦、啊，就是由这个五顿时、五力时啊。前面一段文是先讲比方众生有五顿时啊，那么由这五顿时啊，所以才会造诸恶业。这五顿时当中，经文在第九十一页，第九十一页啊，比方手烧之类，说明这个手烧之类就是比这个五顿时、五力时。现在先讲五顿时，就是经文从第九十一页的最后一行，第九十一页的最后一行开始啊。上次是讲那个直、消、雕、旧、乌、西、鸠、鸽这八种鸟，这八种鸟就是比方众生有慢时啊，就是根本烦恼的顿时当中啊，贪嗔痴慢疑啊。这八种鸟啊，因为鸟它是会飞的，居高临下啊，它站在这个高的地方往下看，那么因此以鸟的居高临下的情况啊，来比方众生的共高我慢的根本烦恼。那么在法华 选访谈文具里面呢，它是根据这八种鸟来比作八种蕉，以蕉来解释慢，用蕉解释慢啊，有八种蕉。第一，盛状蕉啊，用雌鸟第一个字的雌，雌鸟啊来比盛状蕉。第二，性蕉，性别的性啊，比如说姓张姓黄那个姓啊，性蕉就用那个枭鸟来比，枭是不孝的鸟啊。这是第二，就是性蕉，就是用这个枭鸟来比。第三，复蕉，用雕，就是雌枭雕，雕鸟啊来比这个富蕉，富是有钱了，富裕的富啊，啊，雕鸟它因为它很富裕啊，那么哪来比众生呢？人们有富有钱，富豪的人呢就生起骄慢心，所以用雕比第三富蕉。第四，旧鸟比自在蕉。第五，乌，乌鸦的乌啊，乌啊，乌这种鸟的寿命也比较长的，所以哪来比这个寿命蕉？比寿命蕉，用乌鸦比寿命蕉，就是第四自在蕉用旧鸟比，第五寿命蕉用乌来比啊，乌是雌乌，乌鸦它会反哺啊。第六，聪明蕉用喜蜥蜥鸟来比。第七，行善蕉，因为常做善事行善也会生起骄慢心，那么用鸠鸟来比啊。第八，色蕉，色相的色，色蕉，色蕉啊用鸽子鸟来比，第八的鸽鸟就是比这个色蕉啊，所以用这八种鸟啊比八种蕉，以八种蕉啊来解释这个慢啊。那么就在这八种鸟啊就可以配合这个七种慢的意义啊，上次讲过了，现在不必再说，就是根据法华文具里面的解释啊，这八种鸟比作八蕉，用蕉解释慢，用蕉解释这个我慢的慢，共高我慢的慢啊，就是根本烦恼慢时啊。这是上次讲过的，现在重复一遍啊，因为这些名相啊，如果一不小心就会搞分了，不晓得比的什么，所以再重复说一遍啊。那么至于这个鸟的情况啊，上次解释过就不必再讲，现在讲其次啊，有两句颂，顽舌福劫无功游园，这两句啊，这两句的动物是一种毒虫，以这个毒虫啊来比嗔恨、嗔痴、贪嗔痴慢疑，慢前面讲过了。那么这两句是比这个嗔恨、比嗔痴，顽就是勇顽啊，还有个名堂啊叫做勇顽。它这是一种毒虫啊，它有四个脚，有四个脚，它那个样子啊跟这个壁虎要差不多，但是比壁虎要大，比壁虎要大，它有毒，很毒的。如果人被它咬到了啊，往往都会咬死人啊。这个顽，这种蛹顽呢，我们平常这些地方不容易看到，深山里面可能有的。我从前也曾看过，在大山里面呢有这种蛹顽啊，它看到人就很凶啊，又要咬人。蛇大家都知道的啊，那么这个蛇类种类很多，例如啊有这个百步蛇、眼镜蛇之类啊，这个蛇很毒，往往都会咬死人。但是这个毒蛇的种类很多了啊， 据说印度有一种七步蛇啊，它这个在蛇类当中是最毒最毒的。假如有人被这个七步蛇咬伤了，就是走路走第七步就会死掉了。它这个毒啊，到人身里跟着这个血液散得很快，走七步就是这个脚一步一步走啊，脚走七步啊，这个人就死了啊。所以显示这种的七步蛇是最毒最毒的，被他咬了那是没有命啊，不会有命的。而且这个七步蛇看到人就咬，看到人就咬，他不讲理的啊，不像我们台湾的有些蛇呀啊，例如那个火煞蛇啊、骨卡灰啊这类蛇啊，它你不动你没碰到它，它不会咬人。虽然很毒，你没碰到它，它不会咬人。我从前在狮头山呢、啊，经常跟蛇在一起耶啊。那么我在住茅棚的时候，有一个骨卡灰，红花的，很大啊。那么它这个最粗的身呢、啊，好像那个地头病啊，像那个锄头病啊，把病那么大啊。它这个头是三角形的啊。但是你没碰它，它不会咬人啊。那么我住的地方它也来住了七天，在七天当中啊，我也不动它，它也不动我啊，彼此互不相犯。那么起初有点怕，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怕，但是睡到半夜起来看它还是不动的，它还是在睡觉，我睡它也睡啊。那么白天我在读经，我在看书，它也在眼睛望住我也不动。那么它七天不要吃东西，住了这么七天，我跟他同住七天，后来他走了，我反而不习惯了啊。那么像这种毒蛇，你不碰它，它不会咬人，没那么严重。狮头山的这种骨咖灰最多了，红花的比较多，红色的那红花的比较多，据说很毒了，如果被它咬伤了，那是很危险啊。那么有一种百花的啊，百花的比较少。那么还有一种是啊。火煞蛇啊，这边的客家人叫做法山病啊，北部的客家人呢叫做杂艾蛇，杂艾蛇，它是那个身上啊是一段一段的，一段黑的，一段白的，一段黑的，一段白的，这样啊。这种蛇呀长不大，我看过最大呀，只是比这个脚趾头比大一点，跟脚趾头一样大的那是最大的。平常看到的那这种毒蛇啊，顶多就是手指头那么大。它为什么活不大呢？它经常生病哎，毒蛇经常生病啊。它是这个马拉利亚、哦、一天到晚天天都是在摇在摆，它是打摆子，那么它的病很多，所以它长不大，而且它很毒啊，碰到人要咬人啊，很容易被打死。那么这个蛇种类很多，但是拿这个最毒的来说，像这个七步蛇、百步蛇，看到人就咬啊、嗯。其次，这个蝠也是一种毒蛇，哎、嗯，根据这个动物词典里面说，这个蝠啊，它这个蛇身很短啊、嗯，大概是3寸到5寸长，很小，体格很小，头是三角形的。也是看到人就咬啊，不过在台湾是不曾看过啊。蛇是蛇子啊，这个蛇子啊，它这个样子有一点像这个蜘蛛，有一点像蜘蛛，但是它这个尾巴是勾的，勾的啊，它这个毒在尾巴啊，碰到人呢、啊，它用尾巴去好像打针那个样子去吸人啊。那么如果这个毒灌到人体上啊，就很快就会这个发生生命危险的。所以这个顽蛇蝠蝶都是很毒的毒虫，那么比这个嗔恨心、我们众生的嗔恨心啊也有三种种类的啊，有非理嗔，有顺理嗔，有争论嗔。像这个顽了蛇呀蝠啊、这类毒虫啊，你没碰到它它就咬人，这是比这个非礼嗔，这个嗔恨心不讲理的啊。 他没有理好家，他想骂人就骂人，要打人就打人，没有理由的，这个就是非礼称的最严重的称汉心。解，有些毒虫你不碰到它，它不会咬人，你碰到它了它才咬人，这个就是比这个顺理称，顺理称就是有道理了，有道理啊。那么就是说你碰到它了，你就对它有不礼貌的情况，或者是你骂了它，它才反骂啊。我从前住在石头山呢、啊，元光寺长柱上有一个老比丘尼啊，叫做修果师，他有点精神病，精神有点毛病了、啊，不大正常。但是他有的时候讲话讲得很有道理啊。他有一天呢，跟人吵架啊，他在吵架，吵架吵起来吵得很厉害。那么方丈和尚啊就去劝他，叫他不要吵啊。方丈和尚就劝他说：“修果师啊，你不是个老修行吗？你不要跟人家吵了啊。”你知道他怎么讲啊？他是客家人，鸡县喜无名里，鸡毛喜无名，爱乃为喜无名呐、啊。不是客家人听不懂啊、哦。他说对方先起无名，先骂他，对方先骂他，他如果没有骂我，我不会骂他，这是顺理称，顺理称。他先骂我嘛，他既然先骂我，当然我就要骂他呀。啊、哦，他不骂我，我不骂他，这个顺理称。这跟他把杯了。哦，跟他把杯哈，我弄个为杯了哈、哦。那么这种情况啊，这是普通人一般的称恨心，差不多都是属于这一种类了啊。一般人的称恨心差不多都是这一类啊。你不骂他，他不会骂你啊。你碰到他，你伤害到他，他就骂你了哦。这个叫顺理称。还有一种是争论称，争论。就是谈论道理呀、啊、或者是讲这个普通的闲话呀、啊。谈来谈去，彼此论来论去啊，结果就是发脾气了，由此啊就是动无名了，就是跟人家吵起来了，这是因为争论道理而引起的嗔恨心，那个叫做嗔论嗔啊、嗯。这个嗔论嗔呢，就是拿下面那个五功游园来比啊、嗯，五功啊，大家知道的啊，比较容易看到啊。哦武功最大的哈，像我这个扇子那么大，像这么大的武功我看过了，看起来好可怕，比这个扇子还要好，稍微长一点啊。狮头山山上啊，这武功很多的啊，好像有蛇的地方就有武功。这个武功很奇怪的，武功蛇啊，还有这个青蛙啊，青蛙，武功蛇青蛙这三种东西啊，三不服，三不服。彼此互相怕，互相不怕啊。蛇怕蜈蚣，蛇怕蜈蚣啊，因为这个蜈蚣看到蛇呀，他就往他的背上爬，爬到他的脑袋啊，就咬他的脑袋，就吃他的脑，所以这个蛇要碰到蜈蚣就没有命了，所以蛇怕蜈蚣。而蛇要吃青蛙，青蛙怕蛇啊，因为蛇要吃青蛙，青蛙是蛇的点心。可是这个蜈蚣啊怕青蛙，蜈蚣怕青蛙，如果青蛙碰到蜈蚣的时候啊，青蛙一抓药啊，它这个尿啊泄出来的时候啊，这个蜈蚣的脚碰到这个青蛙的尿啊，整个都要掉下来，那个脚就要掉了、所以这么奇怪的东西。所以这个蜈蚣怕青蛙，青蛙怕蛇，蛇怕蜈蚣、啊、他们叫做三不服。从前呢，台湾的山里好像是后山吧、哦、我是听人讲过，我没看过，听说有这么一个地方，山上啊，这个山上这三样东西都有啊，中间是蜈蚣，左边是蛇，右边是青蛙的洞洞啊。这个蛇想吃青蛙呀，没有办法通过这个蜈蚣这一关啊。那么这个这个蜈蚣啊，能够保护那个青蛙，因为中间有蜈蚣啊，这个青蛙就安全了，这个蛇就咬不到它，吃不到它，有这么一回事。我是小的时候听我的叔父讲的，他去看过，我没看过啊、嗯。那么这个蜈蚣跟游远呢，蜈蚣不会随便咬人，虽然很毒了，它不会随便咬人啊、你不碰到它，它不会咬人啊。那么为什么拿蜈蚣跟游园来比这个称论针呢？这是很勉强的说法了 游远呢是一种爬虫，也是脚很多一种爬虫，但它走很慢，走很慢，游远走很慢，跟蜈蚣很相似。蜈蚣是红色赤色的，昂昂的赤色的，游远呢不是这种颜色，好像是比较近于紫色吧。那么这两种动物，蜈蚣走得比较快，游远走得比较慢啊。那么一个快一个慢了，来比喻这个争论了，比喻争论，一快一慢啊。蜈蚣走得快，游远走得慢，以这种情况来比这个争论争啊。因为这两种也是毒虫了啊，争论争没有东西好比啊，就拿这两种来比。实际上啊，蜈蚣也可以比这个顺理称的，因为你碰到它它会咬人，没碰到它它不会咬人的。那么这两句就是比这个称恨心啊，非理称顺理称啊，争论争。不要把这些名相啊看作好像与我妹相干啊，啊，这很有用的。那么万一你的这个脾气发起来啊，你比比看你是属于哪一类，你还是蛇，你还是蜈蚣啊，自己可以比比看啊。那么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称恨心啦啊，如果没有啊，你就是阿罗汉了。假如你没证阿罗汉果以前呢，大家都有这个称恨心的。那么万一你发了脾气了，发了脾气了，是人家先发脾气骂你，你才骂人呢，还是你先啊骂了人家啊？那么是看你是顺理称还是非理称还是称论称，那个时候啊就可以研究这个名相了哦。假如你不发脾气还没有机会研究呢啊。假如你发了脾气啊，那你就自己回光返照，照照你自己，看你这个时候发的脾气啊是属于哪一种啊。那么这个学起来还是有用的啊，你随时随地啊可以观察自己。按照法华文喻智者大师的解释啊，会议也是一样的了，它是承接文句而来的。下面的八句句颂啊，通通比作吃，贪嗔痴比作吃，手工白足以下，一直到江浪诸虫而及其上，这八句通通比作吃，贪嗔痴的吃。弗朗耶干诸觉见他以下，一直到积累张房，处处求食，这八句啊通通比作贪，贪嗔痴的贪，通通比作贪。斗争扎车牙财豪费，这两句把它比作疑，那么贪嗔痴慢疑就够了。其色恐怖变障如斯，是总结，总结上文就是五顿词。这是法华文句的解释的方法啊，但是以我个人的观察呀，认为这个把后边的两句啊，斗争扎车牙财豪费，以这两句比疑呀、啊、比怀疑的疑呀、啊、好像并不怎么妥当。而手工白竹等八句通通比作吃，后四句比吃有道理，前四句比吃好像比较啊有点勉强。因此我参考其他的著书里面啊，有些著书曾有这么一部注解啊，把这个手工白竹的四句啊比吃啊，不是比疑了，比疑贪嗔痴慢疑的疑，把手工白竹到骄横池泽这四句啊拿来比作疑，贪嗔痴慢疑的疑，怀疑的疑，屎尿臭臭以下到而及其上比吃，拿来比作吃，弗朗耶干以下一直到牙财豪费啊，这十句通通比贪，通通比贪。我觉得他这种解释法呀有道理，可以做参考，所以我对于这一段文呢 同样是配合五顿食，但是还是以手工白族等四居啊来比夷，贪嗔痴慢疑的疑啊，比较有道理。我们现在就根据这个说法呀来研究。他们这个手工白族啊，有礼、西、绸这六样这个动物啊，来比白蚁啊。先解释这个名相，手工，什么是手工啊？就是壁虎，壁虎，这边的客家叫做壁虎呀，壁虎啊，壁虎啊。这个动物它为什么会叫做手工啊？有原因的。据说根据这个史书里面记载啊，汉朝的汉武帝啊，不晓得谁替他发明的这种这么残忍的做法，他把这个壁虎抓下来，壁虎抓下来弄一个东西啊来养他，给他吃什么东西呢？吃这个丹砂，朱砂，红红的丹砂朱砂啊。他肚子饿了没东西吃，你把它装在这个一个东西容器里面了啊。那么这个壁蛇，这个壁虎啊，它没有东西吃啊，还有吃那个丹砂啊。有说是养到吃完三斤撒斤，有说是吃完七斤，究竟多少不得而知了。但是这个东西啊，就叫它吃这个丹砂、朱砂、神砂这类东西啊，红红的。等到这些都吃完了之后啊，它全身都是红的了，那个壁虎全身都是红的。那么就拿来啊，用尖的了，用尖的把它打碎，尖多少下呢？打一万下，那恐怕要一二三四这样算了，打一万下啊，这个都残忍了，把这个壁虎打一万下，打得都变成酱了，变成酱，那么整个红红的，跟那个墨汁一样，跟墨汁一样。那么弄成这么一个东西，它怎么用啊？保护他的宫女呀、啊，皇宫里面的后宫的宫女呀、啊，因为皇帝太求享受嘛，他里面的宫女多少啊，不得了的。据说像秦始皇啊，他这个宫女有3000多啊。啊、哦，不得了的。这个汉武帝的宫女多少没有记载，不得而知，毕竟是很多了啊、那么他怕宫女呀、啊、会做坏事，他就用这种方法，把那个手工啊吃那个丹砂吃了那么久了，把它打一万下变成酱，拿这个红红的这个东西啊去点这个宫女啊、点在他的身上，点一点就行了，点在身上之后啊就不会坏掉了，不会脱掉，无论你怎么洗呀、啊，洗不掉的，就变成那个昂气就像了，昂气呀，好像那个红痣一样，好像身体长了一个红痣，点到身上永久这样子啊、哦。它可能是随便点在这个显明的地方啊，比如说脸上啊，啊、一看就知道啊。它点上这个东西怎么样呢？啊，如果这个宫女做了坏事啊，发生问题了，如果啊有这个与人交合了。那么它这个红点就会没了，就会没了、哦、如果没有出问题啊，永久存在，到死还是存在的啊。因此啊，这种的动物啊就改名叫做守宫了，守宫替皇帝守后宫，真是无聊啊啊！替皇帝守后宫这么一件事情，从前重男轻女啊，古代的人根本就不把女人当人呢、啊、真是可怜呐、啊。古代人根本不把女人当人，就是一种玩具，真要不得啊、嗯！所以他这个汉武帝在历史上有记载的，就是汉武帝可能往前就有了啊、嗯。那么也许汉武帝做的比较我、哦、这个响亮啊，那么历史就有记载了。那么由他来挑担子啊、嗯，可能从前就有人发明了这个东西呀、啊，手工本来它是一种很普通的动物啊，这个壁虎嘛，墙壁上都有啊，啊，这个很普通的动物啊，但是它都以啊， 扫扫有一个东西发现了，它就跑得很快的。嗯，白足也是一种动物啊，它有100个脚，白足啊，可能它跑得也很快，它也很怕这个其他的动物的。嗯，这个庄子啊，老庄的庄，庄子里面有说呀，他说这个白足虽死啊，而其体不僵。嗯，白足这种虫啊，它死掉了还是站在哪里的，倒不下来。嗯，因为扶它的太多了，扶它的太多了。它这么一小小的虫啊，两边都有50个脚啊，这一边50个脚，这50个脚撑住它呀，死掉了它不会倒下来，死掉不会倒下来。为什么？它这个50个脚啊，50个脚有都是短短的嘛，正好撑住它的身体呀、啊，所以这个白足死了不会僵，不会倒下来。那么这就是说啊，手工白足这两种动物啊，它都是多疑的，它很害怕别人伤害它，别个动物伤害它，所以这个疑啊，疑有3种：疑智、疑思、疑法。我们这个贪嗔痴慢疑的疑啊，有3种：怀疑自己、怀疑师长、怀疑所学的法。疑智、疑思、疑法。手工白足这两种动物啊，怀疑自己，他觉得自己啊没有力量啊，那么随时随地都会被其他的动物伤害了，所以这个手工啊、壁虎啊，他跑得很快，听到有声音他就跑了。白足我们平常看不到啊，就是拿手工来看就可以知道了。所以手工白足这两种啊，比一致怀疑自己一致啊。游是黄鼠狼，游也是老鼠啊，尿屁啊，它是山上的黄鼠狼啊，狸呀、啊，有的说就是狐狸，狐狸，狐狸多疑啊，蜥，蜥是一种干口鼠，也是老鼠，游狸蜥，蜥也是老鼠。但是这个蜥的老鼠啊，体积很小，很小，啊，脚这家很小。而很奇怪的，这个蜥的这种老鼠啊，它的嘴巴有糖哎，它的嘴巴有糖啊，甜甜的，叫做干口鼠，干口鼠。它为什么叫做干口鼠啊？人被它咬啊，不知道的，人被它咬不知道，它的嘴巴甜甜的。它咬到你呀、啊，一点也不会痛，啊！根据这个词典里面的记载是这样子了，我们没有被它咬过，也不得而知啊。哦、说这种的蜥的干口鼠很小，身体如果被它咬了，没听，完全没听哦。所以叫做干口鼠啊，它咬你不会痛。世间上啊，咬人不会痛的东西多得很啊，人呐、啊、有好多咬人不会痛的。你有没有被这个被咬不会痛的情况？我被咬过，被人咬啊，不是被蜥咬，不是老鼠咬，是被人咬。那么你乖乖的被他咬啊，什么都给他了，你还不知道，也不会痛啊、那你还要感谢他，你的宝贝都给他了，你还感谢他？世界上有这么一种人，跟那个干口鼠啊也差不多了。所以这个干口鼠也咬人，但是呢，被咬不会觉得痛。从前狮头山有个老修行啊，他很慈悲，因为山上老鼠很多啊，人家抓了老鼠就打死了，他很慈悲啊，他说这个打死太可怜了，他凡是老鼠抓到了，他就拿到他的房间去，拿饭给他吃，喂他，那么这样子照顾他，应当他要感谢他了，可是这个老鼠没有感谢他，因为慢慢养多了，大概他的房间里面有10几个老鼠，这么10几个老鼠不得了了，你哪有那么多东西给他吃啊？有的时候不够吃啊，他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这个老鼠就咬他的脚啊，咬他的脚，这起着这个脚更呐、啊，那并且经常做工嘛，这个脚更很硬的皮啊，被他咬也不觉得痛，也无所谓啊。后来咬来咬去咬出血了啊，把里面的肉也咬得吃啊，他这一气之下把老鼠都打死了。这很可笑，那个老修行现在还在的， 大概是将近要90岁。那么像这种情况啊，那么起初是像好心要养他，要帮助他，结果这个老叔啊，老鼠就是没有道理，他不懂得人家帮助他，结果他反而来吃他了。嗯，那么咬他会痛，因为他不是蜥啊，是普通的老鼠啊。所以下面最后那个手啊，就是普通的家鼠老鼠啊。这个普通家庭里的老鼠啊，有个名字叫做盗粮鼠，粮食的粮呢，专门偷人家的粮食，谷仓里面、米仓里面，他专门在那个地方偷人家的粮食，盗粮鼠啊。那么这个尤利西鼠，这四样都是老鼠，老鼠啊，都以狸呀、啊，很可能是狐狸，不过后边也有狐狸呢，椰干也是属于狐狸之类啊。这个狸呀、啊，有说是野猫，野猫山上的野猫叫做这个狸啊，因为后边已经有狐狼野干的这个狐狸啊，这里不应该再说是狐狸，可能是指的山上的野猫啊。这种动物啊，也是多疑的啊，所以这是游离西畴。细手这四样东西啊，都是多疑。那么拿它来比什么呢？比疑师，疑自己的老师不行呐、啊。哎，我的老师，我的师父，他跟我差不多嘛。我八多要爱甲崩，一马爱甲崩哦，喊我就讲啊、那么他觉得自己的老师跟我差不多啊，我会肚子饿，他也会肚子饿；我晚上要睡觉，他也要睡觉啊；我会发脾气，他也会发脾气。啊，这样算起来跟我差不多嘛。那么因此对老师怀疑了，认为老师不行，这就叫做疑师。但是这个注解呢，老鼠来比疑师啊，到底在哪里？我想不出来。啊，多疑是没有错，老鼠也是多疑的。但是为什么拿它来比疑师呢？那么说它对于长辈不行吗？他也没有这个情况啊、但是这个比呀、啊，只是一个大概啊，你不要太勉强，不要一定要完全相似相同，这是不可能的啊。那他把这个手工白鼠比一致，游离西鼠比一丝啊，这个是有道理的。那么我们就这样相信啊，就是认为这是比一致于一丝吧。那么还有一个疑法，怀疑所学的法不行。那么这里没有动物好比了啊、那么他就把这个诸恶重悲啊来说明。他说除掉上面六种动物以外，其他的恶虫还有很多啊，例如蜘蛛啊，蜘蛛也是一种毒虫啊，它也有毒的，如果被它咬了也会出毛病的啊。他说像蜘蛛之类啊，它们也是一种毒虫啊，它是横着走的，交横驰走，有道理啊。他说这个蜘蛛啊，贪怀假的啦，还有摸黑啦，摸黑啊是贪怀假呀啊，看你横行到几时，到几时啊，横着行。蜘蛛会横行，也会竖行、直行，摸黑是完全是横行啊。那么讲到这个横行的情况啊，我会想到题外一句话，我们中国文字啊应当是竖写的，竖写由上至下，由右至左，竖写的中国字应当是这样写，是竖写。而外国洋文啊 APC 啊，还得倒猜机啊 APC 哦，那个 APC 是横写的，横写由左到右横写的啊，我们中文应当要竖写，横写没道理，因为这个东西本来不是横写的，往往用横写的我会一个字看成两个字啊。而且我经常看到人家写来的信啊，横写的信啊，往往啊两边都有字，合并起来一个字，但是他写了有一点距离啊，我会看成两个字，会有这种情况。竖写虽然会有这种情况，但是比较少。所以中文的方块字啊应当要竖写，不要横写，横写就是横行啊，横行不好的， 我们要塑形啊，照规矩塑形才好。现在很难啊，慢慢都是学着横行啊，现在报纸也在横行啊，报纸啊，现在每天出的报纸有好多报纸啊都是横写了，慢慢整个都是变成横的，中国人没有直的了，没有直的，后来都变成横的，很可怕啊。我觉得这个不好，这个不好啊，应当要速写。现在我们买这个笔记簿啊，要找速写的找不到耶，找这个速写的笔记簿买不到了啊。所以台中联社他特别为了这个要速写的人啊，要纸写的人印这个速写的笔记簿啊，所以这个横行是不好的。他拿这个横行的这类的动物啊来比夷伐，夷伐，伐你以他做什么呀？这个是没有道理的夷嘛啊。那么你既然要学伐，你为什么夷他？你会去夷他就是因为你是横的啦啊，怀狼利落的啊，因为你是怀的嘛，当然是利落就直了，怀狼利落的，所以这个横的它是没有道理啊啊。本来这个法没有可移的地方，你偏偏要移它，那么你移它做什么呢？因为你横啊，你心横嘛，你是横行的啊，是横行的动物，难怪你要移法啦。所以把这个诸恶重悲交横驰走来比这个移法有道理啊，以这个道理来说起来就很有意义了。贝是类，恶虫之类，世界上的恶虫很多了，不止上面几样而已啦。那么里面上面这个六种没有写出来，剩下的通通包含在里面了，所有的恶虫都包含在里面，尤其横行的啊，来比这个移法交横驰走啊，互相来往的时候横住走，驰是跑了，走得很快啊，像马跑很快叫做驰啊，走就是往前走或者是左右走啊，这个就是哪来比方做夷，贪嗔痴慢疑的夷，手工白足夷字，游离西愁夷丝，诸恶重悲交横驰走夷伐啊，那么这是根据其他的解释方法来说明这是夷啊。那么当然这个跟文句的说法就稍稍有点不同了啊，但是这是可以接受的啊，我们不妨啊拿这个说法呀来做参考。屎尿臭臭臭臭不尽留意，江浪诸虫而及其上，这是比这个吃贪嗔痴的吃，这个有道理啊。是脏东西嘛，众生就一吃啊啊，食这是最白最白的写法了，米田共啊，哦，米田共懂不懂啊？大粪啊，大粪不是写成米田共吗？哦，上面一个米字，中间一个田字，下面一个共字，米田共就是大粪啊，那么就是屎了，尿小便了啊，这都是肮脏的东西，很臭的啊，臭臭臭啊，下面那个臭是地方了，这个地方啊很肮脏的。不尽留意就是哦，好多这些不尽的东西啊，大便小便呢都往外流了，满了流溢出来。这个地方谁最欢喜呀？江郎，江郎最欢喜这个地方了。江郎诸虫还有猪啊，这个大粪坑里面的那些虫他最喜欢了。而及其上，现在啊看不到这种东西了，因为到处都是抽水马桶啊，都是抽水马桶嘛，那么人拉的大便呢、啊、没有在外边，既然不在外边了，这个江浪就没有工作了，他们都失业了，真可怜啊。江浪你看过没有啊？年轻人恐怕没看过啊。如果在山上啊，随便这个山上的地面上随便这个拉大粪的话，那么江浪就会来了啊。所以有一种这个硬壳虫啊，它碰到这个人拉的大粪呢、啊、它就滚成圆圆的隐隐啊，该滚滚该隐隐啊，他又玩这个东西，他两个江郎啊，一个推一个拉，一个推一个拉，哦，他玩的蛮好，蛮好玩的。我看过，我在年轻的时候，尤其在小的时候啊，小孩子的时候在山上啊，那么有的时候自己特别到这个山野的地方啊去大便， 然后看看这个江郎啊在哪玩啊，他就两个虫啊就来玩了，他弄成一个碗，远远的远远的哈，他两个一个在推，那么一个在前面拉啊，对的，推呀拉呀推呀拉呀，本来很脏很臭的东西他玩得蛮有意思。而及其上，我们众生贪着这个世间的五欲之乐，还不是跟这个江郎一样吗？你们想想，想想这个世间人啊，贪着这个世间五欲，还是不是在哪里玩大粪吗？一个推一个拉，一个推一个拉，大家还是一样的啊。老一辈的玩了几十年了啊，现在会不会讨厌了？就是不是觉得有点臭了啊？假如有点臭味出现了，那就好了。为什么会有厌离心啊？那么就想这个世间不行了啊，我们应当要厌离了。本来很脏的东西，可是众生以这个不净为净啊，颠倒以不净为净啊，比如贪着这个世间的五欲，财色名食睡啊，他都是这么贪着，跟这个江郎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。所以以江郎诸虫这种情况来比方众生的贪嗔痴的痴，最有道理了，这个比的最恰到好处啊，比的最有道理啊。贪嗔痴慢疑五种根本烦恼啊，只剩下一个贪啊，伏囊以下就是贪啊。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这个贪啊，小伙。